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欧洲议会大选今天启动，英国与荷兰率先投票。英媒透露，首相特蕾莎梅料将在明天宣布辞职。因对通俄门调查穷追不舍，特朗普取消与民主党高层的会晤。王毅痛批美国打压华为是经济霸凌行为。北京商务部向华盛顿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松下与华为停止交易，软银和东芝等多家公司暂缓出售华为手机。英国安谋公司停止与华为海思合作，被指威胁华为的麒麟芯片的存在。华为一名高管被硅谷芯片公司起诉，指控盗窃商业机密。两艘美军驱逐舰经台湾海峡，美军宣称捍卫印太自由开放的承诺。印度立法大选初步结果出炉，莫迪的人民党明显领先。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欧洲议会选举今天5月23日启动，率先投票的两个国家是英国与荷兰。民调显示，这两个国家的欧洲怀疑派都将在选举中占优势。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截止到本周日，欧洲28国超过4亿选民将先后举行投票，选出欧洲议会共751名议员，各国根据人口比例获得不同数额的议席。正式选举结果将在周日晚间所有成员国全部完成投票之后宣布。荷兰投票站自早上7点半开放投票，有登记选民1300万，将选举26个欧洲议会议席。此次选举将主要在民粹政党民主论坛党和由首相马克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之间展开。民主论坛党反对欧洲一体化，持气候怀疑论，反移民。该党党魁鲍德本周曾表示，欧盟已经成为了一个超级国家，这正是我们要极力阻止的。最新民调显示，该党预计可获得3到5个议席。在英国，因未能按期完成脱欧，英国必须参加此次欧洲议会选举。英国在欧洲议会共有73个议席，脱欧议题主导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因此前议会三次否决特蕾莎梅政府与欧盟在11月份达成的脱欧协议，原定3月29日脱欧被推迟到今年10月31日。梅首相目前正在试图推动6月再次提交新的脱欧方案，争取获得议会通过。由于不满这一新的方案，英国内阁负责议会联络部长安德里亚·德雷索姆周三刚刚宣布辞职。此次英国议会选举，英国右翼势力的崛起受到关注，而执政保守党则因无法推动顺利脱欧，可能会受到惩罚性投票。据周三公布的最新民调，疑欧派人物主张英国无协议立即脱欧的法拉奇领导新成立的脱欧党遥遥领先，获得 37% 的支持。位居第二的是反对脱欧的自由民主党，支持率为 19%， 工党的支持率 13% 位居第三，而保守党仅以 7% 的支持意向屈居第五，名列绿党之后。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辞职的日子可能迫在眉睫，她实施脱欧最后一搏的计划未能说服本党和反对党。英国多个媒体今天都预测特蕾莎梅宣布辞职的时机应该是在明天。昨天，她的政府负责议会关系的部长已经宣布辞职。泰晤士报称，特蕾莎梅明天将与不含政府阁员在内的保守党国会1922委员会召开会议，然后特蕾莎梅会宣布辞去党内和首相职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之间的关系紧张加剧，鉴于美国民主党对通俄门调查等事宜穷追不舍，特朗普取消了原定与民主党高层的一次会晤。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今天5月23号周四发自华盛顿报道，民主党籍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此前在出席了一次党内高层会议后，针对白宫拒绝向国会提供相关文件，公开批评特朗普隐瞒，引起特朗普总统愤慨。特朗普临时取消了原定昨天周三晚些时候与民主党高层讨论共同发展美国基础设施的会晤。就此，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的相关发言录音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气愤地说，
I want to do infrastructure.
我原本想要推动基础设施，但我不想在当前状况下这么做。本台法文报道指出，特朗普总统取消的这一会晤原本是要与在国会众议院拥有主导权的民主党一同商议金额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发展方案，这也是白宫与国会民主党方面少有的已开始携手工作的领域之一。就此，美国国会反对派领袖查克舒默认为特朗普是在找借口。美国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He is looking for every excuse today.
他是在乱找理由。今天他提起我们所开展的调查，为而调查在我们三周前上一次会晤时早就启动了，而今到了需要解释大型基建方案资金来源了，他却逃跑了。
Now that he was forced to actually say how he'd pay for it, he had to run away.
本台法文记者指出，特朗普总统现在无意继续合作了，只要美国国会不结束相关调查。这也许和美国司法当局本周的两项裁定有关，一项是在联邦层次，法官在周一要求会计事务所向国会提供部分金融文件，另一项是在纽约，法官周三拒绝了白宫提出阻挠两家银行公开总统对账单的要求。
以上是记者尼古拉的介绍。中国外长王毅昨天5月22日在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期间痛斥美国打压华为是典型的经济霸凌行为。据中国官媒新华社说，王毅在比什凯克的上合外长会议期间向媒体表示，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华为这样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是典型的经济霸凌行为，针对华盛顿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黑名单，王毅批评此一做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莫须有的罪名。他称美国唯我独尊的做法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此外，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今天在回应谷歌中断与华为合作一事时表示，北京已就美国将中国的精粹企业华为列入黑名单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抗议。他表示，北京当局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企业。这名发言人还说，对于美国霸凌行径的最好回应就是中国企业继续发展壮大。尽管特朗普政府宣布延长90天实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禁售令，但是骨牌效应已经启动。在谷歌宣布暂停与华为合作之后，日本的松下、软银、东芝等多家公司也决定暂停与华为的交易。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松下与华为停止交易，多家公司缓卖华为手机。日本松下公司已决定与华为公司停止相关产品的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美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将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具有风险的外国通讯设备。美国商务部15日则表示，将禁止华为及其近70家附属企业未经美国政府的批准从美国公司购买电子零件。谷歌已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合作，而日本松下公司已于22日在内部下达通知，决定停止与华为及与华为相关联的68家企业的相关产品的交易。东芝也在23日一时停止了向华为的进货。松下和东芝方面担心，即使是在美国之外生产的制品，但是如果使用了美国的零部件等，也可能违反美国方面的禁令，因此现在对供应华为的制品正在做紧急检点。另一方面，日本大手机公司软银、 KDDI、 乐天移动通讯等对准备销售的华为智能手机新机种华为 P30 Lite 停止预订，并延期进行销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软银旗下的英国安谋控股公司也终止与华为的合作。这个研发高性能芯片的英国公司在2016年被软银收购，总部设在英国剑桥，在美国有8个研发中心，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这个研发公司给世界上多个半导体厂生产，其中包括华为。据中国新闻中心网站19日报道，如果安谋不再授权给华为旗下的芯片公司海思，那么华为的麒麟芯片将会立刻消失。据英国 BBC 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已经要求其雇员必须终止与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合作，包括与华为的所有有效合同、支援条款及所有代办的合作，并要求旗下的附属部门遵守近期美国的贸易禁令。华为一名高管被控涉嫌窃取商业机密，遭美国硅谷一家芯片创新公司的起诉。据财经媒体聚亨网今天5月23日报道，美国的硅谷芯片创新公司 CNEX 公司已经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一名高管提起诉讼，指控该名高管涉嫌窃取其公司的商业机密。原告公司是微软和戴尔支持的芯片公司。法庭的文件显示，这家公司在德州对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提出起诉，称华为多年来参与窃取该公司的固态硬碟电脑储存技术的机密。原告表示，徐直军只是一名员工，假冒潜在的客户，并随时向华为旗下的芯片制造商海思半导体公司提供有关 CNEX 公司的商业调查报告，以获取芯片研发的商业机密。美国宣布已经在周三5月22日向台湾海峡派出两艘驱逐舰航行，可能会激发中国的愤怒，因为中国政府声索对南海几乎全部海域的主权。路透社23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说，美军增加了在这个战略区域的航行，华盛顿质疑北京的疆域雄心，声称遵守国际法，捍卫航行的自由。在中美贸易战冲突的背景下，台湾海峡是中美紧张加剧的热点之一。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封杀华为在全球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持续。继周二日本和英国四大电子运营商宣布暂停销售华为产品之后，又一家日本电子巨头松下集团周四也加入到这一切割行列。中国官方对此做出系列表态，中国外长王毅谴责美国打压华为是经济霸凌行为。中国商务部则表示，美国升级贸易摩擦导致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如果要继续谈，美国应该拿出诚意。美国上周宣布，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之下，禁止华为及其68家附属公司从美国公司购买电子零件。尽管美国商务部此后对华为禁令实施留出了一个90天的窗口期，但面对不确定的前景，已有多个集团企业选择现在就暂停对华为产品的联系。日本电子巨头松下周四宣布决定停止与华为及其华为相关68家企业供货。据法新社根据了解松下人士获得的消息，停止的供货是松下整体或者部分在美国生产的零件，但是业务量较低，并不会对松下业务造成影响。但华为的麻烦并不局限在日本，在1987年华为就已登陆的英国同样受挫。周三，英国电信运营商 EE 宣布，在下周启用的 5G 服务中不支持华为手机。另一英国电信运营商福德丰也宣布停止华为 5G 手机的销售。EE 执行长 Mark 阿赖表示，在我们的消费者购买这些产品不能获得长期使用保障之前，不会恢复销售华为手机。福德丰发言人则表示，这是针对华为新型手机的不确定性而实施的暂时性措施。此外，在网络部分，EE证实将会逐步与华为设备切割。不过，华为向法新社表示，EE与华为切割的部分仅涉及 4G 网络基础设施中的敏感部分，并不涉及 5G 网络。华为禁令的影响波及亚洲股市，导致主要科技股错跌。东京股市周四收低，日经225指数收跌 0.62%， 东京一部指数下跌 0.36%， 中国股市周四也大幅跌开。针对美国对华为的禁令，中国外长王毅周三晚间表示，美国的这一措施是对华为的经济霸凌，并警告说，北京在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将战斗到底。王毅是在吉尔吉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美国有些人不希望中国拥有开发和发展的合法权利，寻求阻止中国发展。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美方这种唯我独尊的做法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目前陷于僵局的中美贸易谈判仍然没有宣布新的磋商日期，双方继续以互相征收惩罚性关税持续贸易战。特朗普谴责中方反悔已经做出的谈判承诺，中国在对此否认的同时，强调必须平衡任何双方的贸易协定。王毅周三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他说，如果美国选择继续采取加大施压，中国将会实施报复并斗争到底。中国商务部周四表态，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高峰谴责美国单方面不断升级贸易摩擦，导致中美贸易磋商严重受挫。他表示，如果美国想继续磋商，必须表现出诚意并纠正错误。中美在为期6个月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但距离达成协议之际，局势转向紧张。美国在5月10日宣布对2000亿中国数美产品关税从10%增加到25%。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上一次华盛顿谈判之后曾表示，双方下次将在北京进行磋商，但并未给出确切的日期。目前共有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受到美国惩罚性关税的影响。同时，特朗普已下令启动对其余中国输美产品采取同样的关税措施。上周，华盛顿出台禁止向一些被认为具有风险的 外国公司转让或出售美国技术。该措施尤其打击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四重申，在中国方面，贸易谈判的对话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强调磋商应该是建设性和真诚的。同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周二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指责华盛顿在一夜间就突然改变态度，导致中美谈判遇挫。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欧盟成员国今天开始投票选举欧洲议会的议员，法国选民也将于本周日前往投票站。在最后的几天竞选期内，各党派的竞争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局面。法国各大报自然也纷纷从经济、社会、移民等几个重要的话题入手，对目前的局势进行评估分析，同时也试图预测选举结果出台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如何对应等等话题。正在举行的戛纳电影节也占据着各报文化艺术的大量版面。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还是集中在中美贸易战之上。经济类的报纸《回声报》的观点和辩论栏目看出了卢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卢比埃尔·卢比尼撰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他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两大经济巨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形同一场真正的冷战，影响力可能会超出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那场冷战。卢比埃尔·卢比尼在他的文中回忆说，他几年前曾经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见到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习近平向在场的人士解释说，中国实力增强，但是倡导和平，所以其他的国家，卢比尼认为他暗指的其实美国并不需要担心修昔底德陷阱。而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源自古希腊同名的著名历史学家。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和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之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将以战争而告终。作者认为，尽管中美两国都意识到这个陷阱的真实存在，而且也很清楚其尚未确定的历史特点，但是中国和美国显然正在被推进这个陷阱之中。尽管两国之间爆发公开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已经开打的贸易战由演变成持久的互相敌对的局势。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并且从各个战线着手进行控制，包括限制中国资金和技术进入美国的敏感领域。但是作者提醒指出，这场中美之间的冷战的后果将超过美苏的冷战。他的论据是，冷战期间的苏联实力走下坡路，而且经济模式也被证实是失败的。与此不同的是，目前中国正在朝全球第一大经济强人的地位挺进，同时苏联和美国当年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来往，而中国已经全面加入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系统，也因此和美国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作者预测说，如果中国和美国爆发全面的冷战，将会导致去全球化的浪潮，或者让全球分裂成两个完全不相容的经济大块。不论是哪种结局，结果都会让商品、劳工、技术和数据的贸易和交流造成极大的限制和缩水。在这样的局面中，中美都需要其他的国家选择自己的阵营。如果未来发生分裂局面，全球进入分别由中国和美国统治的两大块，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 5G 领域的话，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做出选择，世界将开始漫长的去全球化的进程。作者总结认为，无论如何，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之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做一个乐观的预测，两国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某些领域合作 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展开良好的竞争。但是这个结局的基础是，原来的霸主要承认新的大国应该拥有的国际角色。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也就是说，中国持续在亚洲和其他的地区继续发展壮大的同时，美国继续予以否认并且阻挠其发展，那么一场全面的冷战就有可能会爆发。休斯底德陷阱不仅将吞噬中美两个大国，全球的其他国家也将不可幸免。回声报驻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同样也关注中美贸易战的话题，焦点是在华的外企在中美贸易战的阴影下困难重重，尤其是美国的企业。美国驻华商会调查后公布的一个报告显示，1/4的美国企业认为受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欧洲驻华商会的报告也同样显示，贸易战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因素，1/4的欧洲企业表示受到关税提升的影响。有关第72届戛纳电影节，解放报花了大量的版面介绍中国青年新锐导演顾晓刚执导的《春江水暖》一篇。该片入围电影节的第58届影评人周单元。这部影片带观众进入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给一贫困家庭三代人生活造成的冲击波之中。顾晓刚是该片的编剧和导演，他希望他的影片既准确又有回旋的余地，通过人物的内心波动，也利用外部环境和窘迫的生活，将十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串在了一起。撰写该文的记者显然十分看好这部影片，他认为顾晓刚极有可能凭此片获得金摄影机奖，而金摄影机奖是戛纳电影节发掘鼓励新导演的大奖，颁发给最佳的长片处女作。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
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继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决定对美国600亿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官方及媒体统一口径。对川普总统将2000元中国商品关税提高至25%发出强硬声音，表示北京不会轻易让步，凸显中国对美国出现战术性转变，从去年以来的防御转入相持阶段，为反攻阶段做好准备。有消息指出，习近平此前评价过贸易战，要把对美的遭遇战变成阵地战，而北京现正进入对美战役的第二阶段阵地战。毛泽东曾将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敌方战略进攻，我方战略防御阶段，第二个是敌方战略保守，我方准备反攻阶段，第三个是我方战略反攻，敌方战略退却阶段。习近平曾将中美贸易战的初期阶段形容为遭遇战，表明中方当时毫无准备，处于被动阶段。而当中国拒绝美中谈判协议草案，并宣布对美国进口6000亿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美国对中国2000亿元商品关税提高至25%后，北京就由防疫阶段转入相持阶段，且伺机对美国适当反攻。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现在是中国人放弃任何幻想的时候了，我们仅仅用让步换不来美国的善意，加强自我发展，壮大对美斗争能力，是我们获得与美和平共处权利的根本依靠。美国对华贸易战逐渐有了战争的越来越多的含义，它的核心在于为了压垮对方的意志而不择手段，中方则需致力于击垮美方的嚣张气焰。我们既不能像主动攻击者一样咄咄逼人，又要反击的强有力，以实际行动宣示与美开展持久战的决心。美方一直在欺骗民众，中国很快会向美全面妥协，我们要彻底戳穿这一谎言，明确让美国全社会都清楚，我们对签署不平等的协议毫无兴趣。愈打愈烈的中美贸易战正在对中美关系进行重塑，中美加强版的战略博弈已经无可避免，中国社会要对此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我们尤其要从华为的遭遇中搞清楚，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无论一个企业一个人处在中国什么位置，我们都注定是这场与美国大博弈中的同一个阵营，除了团结一心共度时间去争取最终的胜利，我们别无他则。香港信报的社论说，中美贸易摩擦绝对不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二与推特连环贴文里宣称的小争执。内地官方媒体口径一致，素来鹰派的《环球时报》固然摆出要打便放马过来的姿态，连《人民日报》、新华社以至具官媒背景的微信公众号《陶然笔记》也毫不忌讳，相继发表措辞强硬的评论，把中美经贸磋商陷入僵局归咎于美方漫天要价、无视平等互利原则，向中方极限施压。陶然笔记索性一句到尾，既没诚意，来也白来，谈也白谈。在乱云飞渡人从容这道充满诗意的标题下，新华社辅音质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八个战意高昂的大字。从内地官媒不惜对中美重启经贸磋商泼冷水判断，决策者充分意识到中方若在现有条件下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无异于放弃对谈判底线的坚持。从北京领导人的角度着眼，后者较承受贸易战恶化对经济的冲击更严重。美国声称中方违背承诺，中国指责美方颠倒是非，究竟谁出尔反尔？中美始终各执一词。美国向另外约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或加征关税箭在弦上，而人民日报则于周日再度刊文重申美国霸凌主义吓不倒中国，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特朗普在选民和政敌面前已输不起，而中国发动舆论反击层层加码，形式上已不容北京不奉陪到底。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洲议会选举今天启动，英国与荷兰率先投票。英媒透露，首相特蕾莎梅料将在明天宣布辞职。因对通俄门调查穷追不舍，特朗普取消与民主党高层会晤。王毅痛批美国打压华为是经济霸凌行为。美国商务部向华盛顿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松下与华为停止交易，软银和东芝等多家公司暂缓出售华为手机。英国安媒停止与华为海思合作，被指威胁华为麒麟芯片的存在。华为一名高管被硅谷芯片公司起诉，指控盗窃商业机密。两艘美军驱逐舰经台湾海峡，美军宣称捍卫印太自由开放承诺。印度立法大选初步结果出炉，莫迪的人民党明显领先。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请听由瑞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就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及新丝绸之路之际，葡萄牙也展现他继续向中国靠拢。葡萄牙周三展示他与北京的合作的意愿，虽然美国一再的警惕他，以及欧盟也对其表示担忧，但是葡萄牙仍然启动向中国的一笔借款行动，并且向中国的资金打开他最大港口的投资。葡萄牙再接再厉地向中国靠拢。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葡萄牙曾经宣布它将成为欧元区第一个向中国市场借贷人民币的国家，接着它还邀请中国企业去投资位于它西南部的悉尼海港，为了配合中国推出新丝绸之路的计划而打造的这个大西洋海港门户。 欧委会主要针对中国而设置了一个在战略领域监控外国投资的机制，但是葡萄牙对于中国总是展开双臂笑脸欢迎的姿态。中国对葡萄牙的投资金额达到了几百亿欧元，占了葡萄牙 GDP 的3%，也占了欧洲国家中的第7名，这是根据经济部的数据。葡萄牙在2011年受到债务危机的全面打击，他也准备许多自己战略性领域向中国资金大开门户，例如葡萄牙国家能源集团 EDP 和他第一大私人银行 BCP， 他主要的保险公司 Fidelidad， 或者是电路网经营管理公司 REN。在中国三峡集团收购葡萄牙 EDP 能源集团的事情上，4月失败了。此前美国驻里斯本的大使曾谴责葡萄牙在美中关系越来越对立的目前情况下过分的依赖中国，但是对于葡萄牙的中葡贸易工业局的副局长 Costa Ferreri 来说，下周在中国要启动的2.4亿欧元以人民币来贷款的行动是一个标志出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深化的象征。这名葡萄牙商业要人还说，这项决定的产生主要是政治上的考量。他最近还投资了中国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欧洲业务。他在一项中葡经济关系的记者会期间还总结说，葡萄牙将继续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并把中国纳入在借贷的管道上，即使在其他的国家中有人持反对批评中国的声音。也在这个场合，葡萄牙的海事部长Victorino 也呼吁中国企业投资悉尼港口的一个新货柜码头的计划。悉尼港位于里斯本的南方100多公里处，这项招标将在今年7月提出来。这个国企的悉尼港总裁 Gocho 认为，这是中国企业超棒的机会，悉尼港将可成为形成新丝绸之路拼图的一个重要的区块。就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访问葡萄牙时，葡萄牙的总理科斯塔曾打算把悉尼港纳入这些基础建设项目计划中，这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北京发展其贸易关系，经过亚洲、欧洲、非洲等的路线。葡萄牙因此成为西欧第一个与中国政府就新丝绸之路签署备忘录的国家，这也是跟着之前希腊及数个东欧国家的脚踪而行，然后今年3月意大利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葡萄牙新丝绸之路之友协会主席伊赫于向法新社说，葡萄牙与意大利向中国签署了2个非常类似的协议，但是意大利比葡萄牙前进的速度更快，我们也应该赶紧把说话讨论变成实际的行动及具体的计划。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896430周年特别专题，由安德烈编播。
各位听众，80年代被视为中共建政以来出现的一个极其罕见的光明年代。然而光明年代却倒在8964的血泊中。如果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毛泽东的中世纪，启动了这个新时代，邓却在89年亲手抹杀了一线光明。如何看邓小平在8964所起的作用，他个人的历史定位，以及64事件与习近平时代的因果关系？万润南继续为我们回首8964，解读中国命运。
我觉得啊，89年啊，邓小平成为历史罪人。但是呢，我们从整个中共历史来看，邓小平 其实还是看得远，有政治智慧的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成也小平，败也小平，就是八十年代的那个好时代，应该说邓小平的功劳。当然了，胡耀邦、赵紫阳、改革派阵营许多人物都起了作用，但是关键的人还是邓小平。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呢，某种意义来讲呢，邓小平有机会走向更伟大，但是呢，可惜他没有抓住机会，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我们实事求是的过了三十年再来看八九年这件事情，当时呢，我认为有三种可能啊，我们把这三种可能呢，如果从好坏来讲的叫上、中、下，最好的当然是这个邓小平最后关头放手让赵按照赵的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几乎都看到了这种可能。
嗯，
因为学生已经很疲倦了，在广场，也就是说不需要采取这种办法，这个学潮就可以结束。结果我相信邓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把情况估计严重了，而没有采取赵紫阳他们提出了这种理性的办法，所以导致了一个最坏的结果。
最后我们知道，就是邓小平也成了一个屠夫，他决定要开枪。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在您看来在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变化？
可以说从改革工程，对吧，邓小平说实在就是八九年这个事情做错了，别的事情还都做得不错。当然了，
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呢是这样，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看成是，因为他现在就是说受到许多保守派的这个制肘嘛，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东西毕竟是虚的，包括后来那个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
那个反自由化等等那些，赵紫阳他们做法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嘛。但是呢，我认为八九年这个邓是误判的性质啊。另外赵这边呢，我认为这个戈巴乔夫讲话，起码你采用直播的方式来把这个党内的决定公布出去，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时间点上，当然了，因为最终是这个赵这么讲的，他也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后果，对吧？实际上这个是跟邓局内的一个宣言书，而我个人看法，那个时候不是和邓局内的时候，
就是给戈尔巴乔夫说那番话，
某种意义上就是把邓逼到死角了嘛。这个政治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定不能够把，无论是把对方还是把自己阵营的人也好，都不要把他们逼到死角。
但是邓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运用他的权势和他的力量，他如果能够有远见的话，就是假如他如果有那种成为某种伟人的可能，他就豁出一些，至少把这场屠杀避免了。
我后来得到一些消息啊，邓当时他们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甚至做了很准备，你知道，当时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党心、军心、民心，整个情绪都冲到他去了，所以他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很这个，也就是说呢，政治啊是一个妥协的艺术，共产党内部就是有改革派、有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是邓小平，赵、胡，那是两员大将，当然还有一系列。像包括严明富，对吧？这个胡启立，向来，包括习仲勋等等，这个都是有改革思想的
啊。
一大批创造了八十年代的黄金十年的，是邓为首的改革派阵营的功劳。毁掉这个成果的也是邓。保守派当然了，陈云、李鹏、姚依林、王震等等，他们是反对改革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个邓小平南巡到深圳搞特区，陈云就不去，从来就没有去过，也就是说他从 内心深处是反对这个的，他也不掩饰自己。所以那个我的一个校友啊，学长啊，叫杨继神，他写过一本就是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其实就讲到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八十年代不是邓一言堂，而是双分政治，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对，
要一个是邓，一个是陈云，
双分，
那冯双啊，改革派这个发展一步，冯丹呢保守派反光一下，那个杨继成那本书里头有很精彩的描述，那也就说明呢，八十年代正一边要改革，一边要对付这个保守派。实际上，八九年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学生运动给改革派是一个很好的转型机会，所以可惜了。那么最后呢，实际上是让保守派得逞，改革派几乎是全军覆没，
我就
所以最后的下策，就是说实际上的事情也不是说只有上策就是下策，这不是黑就是白。那么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有一种中策呢？我讲就是说，当时赵振云在处理和邓的关系上，更加考虑。我最近看那个叫吴伟啊，写政治改革那个，确实是到他们推动这个政治改革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和邓小平对表，就是说做任何事情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所以这个是大国如烹小鲜啊，你先放什么？后放什么，对吧？什么到什么温度，如果说你稍有错位，这锅菜就炒坏了。邓子更是这样，所以这个跟邓小平对表那个意思呢很重要，就是说这个节奏要按照这个。所以八九年很可惜的，就要那我们再退一步，如果这个赵振宇在处理和邓的关系上更加按照他一贯的和邓对表这种办法，暂时的妥协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对表，
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所以这个我们讲到那个讲话，就是实际上是把群众的怒火转移到或者说集中到了邓身上。
对，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对，戈尔巴乔夫讲话，对，这个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关于这个对六四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这是邓小平搞了一个政变，但是呢我们从远处看，因为有好多事情啊，这个从大势来分析啊，可能反而看得更清楚。邓要搞什么政变啊，实际上他是一个共产党里头说一个最后下决定，而且里头有一个说法，这个说赵紫阳去朝鲜之前，邓呢还跟他讲，你回来以后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实际上这个话在春节谈邓就说过。为什么邓要这么做呢？因为保守派对赵的攻击非常凶猛，就是抓住那个创价格观，搞价格改革。但是呢邓也很清楚，赵是代邓受过，因为要创价格观是邓下的决心，赵是一个执行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陈云、姚依林、李鹏他们实际上呢就一直是对赵抓住这个事情进行攻击，想取赵而代之。邓也很清楚，所以鼎力支持赵到最后关头的就是邓。所以说这个去朝鲜前安慰他，这是为了麻痹赵。我认为邓何必做这种事情呢？如果邓那个时候就要把赵拿下来，还用这种麻痹一下这种，这个
因为他拥有一切权利，对吧？
对，
他不需要政变，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时候需要搞这种小动作干什么？所以我认为是真的。那也就是说，邓在赵紫阳跟戈尔巴乔夫讲话之前，邓赵关系一直没有出问题，出问题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历史那就是没有如果，对吧？之后尤其是有许多人直接问到赵，赵的回答呢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结果。我认为 在具体安排这件事情，准备这个讲话，
嗯，
这个过程当中显然是欠考虑。政治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嗯，
在什么场合说，
嗯，
对吧？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啊，什么时间说，这都是政治。对，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讲，在不同的场合讲，用不同的方式讲，它的后果就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更如果更坚定一点，支持赵到底，就是说学生的不成熟，这个赵正营在处理邓赵关系上的欠缺，邓的最后下了这样的决心，
嗯，
成为历史罪人，
嗯，
这对中国、对邓、对改革派阵营、对赵，包括对学生运动，都是一个悲剧。唯一得益的，就是保守派吗？
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六四三十年特别节目《万润南回首六四》，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欢迎您收听下集《万润南谈六四变异：习近平把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第72届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由央媒编播。
听众朋友，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周三将最佳短片奖颁发给了来自中国的导演秋阳。周三是影评人周单元闭幕的日子，观众们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闭幕片春江水暖。记得在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资深影评人该单元的总代表戴松先生就向本台称赞说，这是他作为影评人几十年来最给他带来美感的一部影片。确实，春江水暖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他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手笔细腻地描绘了江南水乡秀丽的风景与传统的文化。导演的拍摄手法使影片给观众带来无穷的美感，但与此同时，影片也并没有回避当今的社会问题。影片中年迈的母亲在寿宴会上意外中风后失去知觉，四个儿子分为四季轮流照顾她，他们各自的家庭也面临着现实的考验。随着四季的交替，景色秀丽的富春江静静的流淌，无声地见证着一家人的喜怒哀乐。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中国的时代图景如传统山水画长卷一般徐徐地展开。那么如何评论电影与绘画之间的关系？顾晓刚的电影有何独到之处？我们请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以及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电影专业的专家路易萨·普伊当蒂诺女士来谈谈她的看法。她是研究中国电影的汉学家，是法国戛纳与南特等重大电影节的常客。她向本台这样表
达，
电影与绘画之间的紧密关系几乎出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电影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在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影片中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帕索里尼本人是诗人，但是他拍摄电影用的是诗人和画家的眼光，我们从他的画面上就可以看出。但是中国电影的独到之处是中国导演试图从传统画中汲取灵感，从而创作出独特的电影手法。因为在别的国家的电影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往往是电影的一些画面类似一系列的绘画，但是中国影片给人的感觉是包括中国的戏剧、中国的音乐以及诗歌等别的艺术形式，他们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能够聚焦传统艺术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将它们转化成十分现代化的形式，这是传统与现代之间互相作用，是十分令人惊叹的。因为在别的国家的电影中，导演也会将画面组合成一系列的绘画，可以是一种类型研究，可以是一种探讨，一种导演对艺术的探索，但是却没有继续，尤其是没有一种哲学理论，没有深沉的文化底蕴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从传统中汲取现代创作的灵感，这是中国电影的独到之处。 此外，除了影片的画面拍摄布局之外，川江水暖同秋阳的获奖影片《南方少女》一样，使用的是地方语言。最近几年来，在戛纳播放的中国影片几乎都是使用地方语言拍摄，这是非中国观众很难意识到的。中国的乡土电影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黄土地》等影片已经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但是用方言拍摄却是最近几年来的新潮流。贾樟柯、毕赣、顾晓刚等导演用自己家乡的语言来拍摄电影，似乎并不令人惊讶。不过，但愿这种趋势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时髦。熟悉日本电影的观众在观看《春江水暖》时，不难感受到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影片的氛围。但是，影片从画面的布局以及故事的陈述方式上，又与《东京物语》截然不同。可以说，顾晓刚似乎找到了中国电影自己的电影语言。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电影作为历史短暂的第七艺术，是否也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存在着重大的地区差异？电影语言是否因地区而不同？金浦战役法国导演、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评委主席潘里德·黑蒂邦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这样反问道：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著名的亚洲导演？之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导演，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讲述他们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导演，他们用自己的画面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因为电影说到底，首先是画面。导演是摄影师，是社会学家，是人类学家，他从各个角度来剖析自己的身份，这就会出现小津安二郎、黑泽明以及京村昌平这样的导演。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戛纳电影节现场的报道。感谢居利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洲议会大选今天启动，英国与荷兰率先投票。一媒透露，首相特蕾莎梅料将在明天宣布辞职。因对通俄门调查穷追不舍，特朗普取消与民主党高层会晤。王毅痛批美国打压华为是经济霸凌行为。美国商务部向华盛顿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松下与华为停止交易，软银和东芝等多家公司暂缓出售华为手机。英国安媒停止与华为海思合作，被指威胁华为麒麟芯片的存在。华为一名高管被硅谷芯片公司起诉，指控盗窃商业机密。两艘美军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美军宣称捍卫印太自由开放的承诺。印度立法大选初步结果出炉，莫迪的人民党明显领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鼓励新闻主播，感谢菲利普和 Dal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由 Bulo NDG 演唱的歌曲《Un jour》一天。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Jamina 2018, funk the people, you know who I am, FTP my nickname, thanks Nicodemus for the beat, Big Sammy for this connection, Walid, Idris Alagaraya. Noir de peau et fier de l'être, Mama Africa m'a fait naître. Né pour briller, on en entend tout faire. À qui le tour, les portes sont ouvertes. L'ennemi noir reste un nègre. Combien est-il qu'il soit un homme
intègre. Oui, on cherche la faille pour percer. Je nous fléchis pas, c'est lit dans les versets. Dieu, qu'avons-nous fait pour mériter ça? Le fort africain noyé dans du sang. Simone, tu connais nos réalités, différentes de la télé-réalité. Comment les miens périssent de pauvreté, comme si ce sort nous l'avons mérité. Un jour ça va changer.
电台全球电台